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21讲，《使徒行传》21-22 Copyright 2024 Craig Keener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使徒行传》第21-22章的第21节。路加详细报道了保罗的旅行，特别是在他与保罗一起旅行的小材料中，这对于古代观众来说意义重大。事实上，古代观众常常对游记感兴趣，无论是小说还是历史作品。你可以在人们谈论旅行的信件中找到它。对于听说过其中大部分地方的、受过教育的城市观众来说，尤其如此。当他们听到这些地方时，他们会产生某些共鸣，他们会想象或想到某些事情。就像人们读旧约或新约的某些部分时，他们会读到在圣地发生的事情一样。他们熟悉其中许多遗址，他们会想到这些遗址上发生的不同历史事件。这些在他们的脑海中都是有用的联想。对于卢克最初的目标受众来说，许多网站也是如此。但我不会详细讨论所有这些，因为这对现代观众来说很有趣，但不如我们真正需要涵盖的其他一些事情那么有趣。所以，我只是顺便提一下其中的一些。它被称为科斯岛和罗德岛。这些是重要的爱琴海岛屿。罗德从一开始就选择站在罗马一边，所以他们从罗马那里得到了非常好的待遇。这些地方生产主要产品、成本、用酒等等。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经过的非常重要的爱琴海岛屿。然后他说他们经过帕多瓦，那是小亚细亚南部的一个港口。由于亚历山大的谷物贸易，很容易找到从那里出发的船只。您知道从罗马出发，因为季风等因素以及盛行风，您可以从罗马驶回亚历山大。但要从亚历山大到罗马，通常必须向北航行，然后向西穿过地中海。因此，小亚细亚南部港口是亚历山大和罗马之间谷物贸易的主要港口，这是罗马帝国最大的贸易形式。21节第3节和第7节提到了推罗。不管观众对提尔有什么了解，我的意思是，他们可能知道他被亚历山大大帝摧毁了。通往这个岛屿王国的坡道已经建成，现在提尔包括了大陆上的某个地方，然后沿着坡道进入了岛屿本身。但无论卢克的观众怎么想，他们至少都记得卢克之前提到过提尔。例如，在路加福音10:13-14中，在审判中，推罗和西顿比这些不悔改的加利利城镇更好。这很重要，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实际上提尔的一些人已经悔改了。那里有一个强大且不断发展的教会。我们之前看到保罗在第15章在腓尼基教会中讲到，其中就包括这一点。在第27章中，他实际上将在西顿周围受到款待，西顿也在腓尼基。我们知道这里描述的沙滩等等，古代制造玻璃的好地方。而且推罗在第12:20中也被提到，因为他们与第一个抓手希律有麻烦，希律切断了他们从犹太的一些食物供应。但我们这里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竞争。他们现在是基督里的兄弟姐妹。这传达了一个非常好的信息，种族冲突、种族竞争不是王国的目的。但当我们是兄弟姐妹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会找到基督里的兄弟姐妹。我们应该能够期待热情好客和恩典。事实上，在第27章中，尤利乌斯所惊叹的正是百夫长。通常百夫长必须要食物。好吧，给我们食物吧。我和这么多人一起旅行。你必须交出食物。他不必向他们索要食物，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保罗都已经在那里有朋友了。那里已经有信徒了。他们很高兴招待保罗。他说，这个人在这场运动中受到尊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而且它是多民族的。这并不像我在犹太看到的那样，是犹太人对外邦人的偏见。这不是任何其他类型的偏见。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就是我们真正应该成为的。现在，如果你们中的一些人访问过我的国家，您就会知道它不是最热情好客的，因为主导文化，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们并不总是认识到其他人的需求。但你可能经历过，也可能没有经历过热情好客，但你可能不会在这里和其他一些西方文化中体验到与我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去过的一些文化中同样的热情好客。 人们是如此热情好客，如此亲切。我实际上可以说出一些在我饥饿时给我喂食的人的名字。但无论如何，托勒密，他们在第七节到达那里，托勒密距离提尔30英里或48公里。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他们本来可以走陆路，距离只有30英里。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和这些地方的信徒在一起了。这意味着该运动已经蔓延。外邦人之间的运动已经蔓延开来。所以路加到处给我们一些片段，但除了给我们提供有关保罗的更多细节之外，他还只是得到了一些关于未叙述的事情的暗示，以及其他人如何随身携带福音。从神学角度来说，保罗在使徒行传第15章中帮助捍卫了这一外邦基督教运动。因此彼得是一位伟大的领袖，詹姆斯为他所争取的东西辩护。但我们也会在这里看到一些关于预言的有趣的事情。在21章4节，他们借着灵对保罗说，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然而他知道他应该去耶路撒冷。有时即使人们对圣灵非常敏感，即使人们通常是对的，有时你也需要自己知道，只是因为有人告诉你，他们觉得圣灵希望你做某事。有各种各样的学校，有人说，我觉得主希望你来我们学校教书。我和我的妻子必须非常仔细地权衡这一点。我不在其中一些学校就读。另一方面，多年来主带我去的地方，通常他都给予了足够的证实。虽然在我现在所在的地方，第一个听到主声音的人是我的妻子。我没听见。我什么也没听到。但我说，好吧，你知道如果以撒听了利百加的话，他们就会在雅各和以扫身上省去很多麻烦。因此我必须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听到上帝的声音。部分原因是我非常喜欢我所在的地方，以至于我对搬家抱有偏见。但确认是后来在梦中出现的，而不是在我搬家之前，而是在我已经必须做出我要做什么的决定之后。有很多证据表明这对我来说是正确的地方，至少在我生命中的这个季节是这样。就像腓力一样，你知道他是一位终身传教士，然后他定居在凯撒利亚。然而这些人是通过圣灵说话的。路加明确地说过，他们不是假先知，他们说的内容并没有错。那么至于保罗从神那里听到的，以及保罗如此确定他应该这样做，有何平衡呢？好吧，想想路加福音7章18到20章中的施洗约翰。路加告诉我们，约翰听说了耶稣的作为，最近的一个是抚养拿因儿子的寡妇。他听说了这些奇妙的事，就把他们送给耶稣，并说，你是所期待的那个人，还是我们应该寻找其他人？为什么当他听到这些奇迹时？好吧，记住约翰从主那里听到的话，他要受圣灵与火的洗礼。没有关于耶稣在火中为任何人施洗的报道，王国似乎还没有出现。所以耶稣用以赛亚书35章和61章的语言回答他，表明一些天国的事工，这些医治等等，以及向穷人传讲好消息，这些都是预常。我的意思是，他们是王国的一部分。所以国度的预常已经在那里了。约翰可能无法活着看到他的实现，但问题是约翰知道主的话的一部分。但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9中所说，我们知道部分，我们预言部分。这涵盖了我们的教导，也涵盖了我们的预言。我们所知道的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一切。我们只知道一部分。想想列王记下2中以利沙，他与以利沙关系密切。一个城镇的先知来到他面前说，你知道你的主人今天要离开你了吗？他说，我知道，安静点。他去了另一个城镇，那里的先知门徒来到他那里。他们说，你知道你的主人今天要离开你了吗？他说，我知道，安静点。然后以利亚被火车从他身边带走。后来先知的门徒们来到以利沙那里。他们看到以利亚对以利沙的所有恩膏。他们说，好吧，也许主的灵把他带到了某座山或某个地方。我们去寻找他的尸体吧。以利沙说，别看。他们不断催促他，最后他说，继续看看。然后他们看了看，回来后说，我们找不到他。他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别看。他比他们有更全面的认识。他们确实听到了主的声音，但他们不知道以利亚将如何被带走。我们通常就是这样。你知道， 这就是对摩西说的话，或者是关于摩西的话。在弥数记第十二章中，你知道，我会在异象或梦中与先知说话。我会这样或那样的说话，但我只是与摩西面对面的说话。我们部分的知道，我们部分的预言。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总有一天我们会面对面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得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有时它会变得令人困惑，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一件又一件，但我们得到了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除此之外，我们相信上帝会命令我们的脚步。我们在新约圣经中，在使徒行传第16章中，保罗得到了这样的指导，不要去这里，不要去这里。他不断旅行，终于实现了梦想。他说，好吧，暂时就这样吧。我们并不了解一切，但我们足够了解我们需要履行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追求这一点。通常我们会在此过程中获得更多方向。保罗被警告他将要面对什么。他们听到上帝警告他将面临麻烦是正确的。他们是通过爱而成为正确的，爱也来自于精神，是精神的果实。他们不想让他面对这个。所以他们是通过圣灵说话，但保罗对他被呼召去做的事有更充分的理解。他们到达了位于犹太海岸的凯撒利亚。耶路撒冷人并不总是称其为犹太。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谈论人从犹太来到那里的人。但正是他是犹太的罗马首都。在那里我们找到了菲利普，他们和菲利普一起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了解了很多关于腓力的事。可能保罗和腓力正在谈论很多事情，过去的事情。路加确实在关注并学习了很多关于这些过去的事情，以及你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读到的事情，当时扫罗和腓力重叠了。扫罗却是一个迫害者。腓力的四个女儿出现在第九节中。他们是女先知，或者这里的希腊分词可能意味着，虽然希腊动词时态，但现在对于如何正确理解他们有很多争论。但这可能表明他们经常预言，这意味着他们就像路加福音第二章中的安娜一样是女先知。好吧，就像路加福音第二章中的西缅和安娜一样，这里有腓力的四个女儿，而阿加布即将作为高级先知出现。请记住使徒行传二章17和18节中所说的话，凡是有妇女的地方，你们的儿女都要向我的仆人说预言，无论男女，我都要浇灌我的灵。他还说，你们的年轻人会看到异象，你们的老年人会做梦。好吧，我们这里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我们有两种性别。我说阿加布斯老了。他可能已经老了。至少他比使徒行传第11章中的年纪要大，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所以至少他比他们年长。当然，当谈到他们是处女时，你可能年纪大了，但仍然是处女。但通常在古代，这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犹太人的背景下，可能这些人都在十几岁的时候。他们的年龄可能是12到14岁或类似的年龄。因此，以防万一有人认为上帝不能使用年轻人，这里有一段经文清楚地表明上帝确实使用年轻人。他们预言什么？好吧，他没有说，但毫无疑问他们加入了，因为他说，在亚加布的预言之后，那里的每个人，我们所有人，包括路加，都劝告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亚加布像旧约中的许多先知一样，不只是说话。他用他的腰带，可能是保罗的腰带，来表现这一点。而且措辞并不完全准确。就像犹太人并没有完全交出保罗一样。犹太人并没有将保罗交给罗马人。罗马人必须把他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手中救出来。但已经足够接近了。在旧约的一些预言中也有同样的事情。使徒行传中也有其他人也这么说。我认为这与耶稣被犹太当局交给比拉多等事件有很好的相似之处。所以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在路看层面上是非常有趣的。但即使在阿加布斯的层面上，你也可以看到一些类似旧约预言的基本主旨。并不总是细节，尽管有时也是细节。然后我们听到这个，我们都说，保罗，请不要去耶路撒冷。那些与他在一起的人，实际上是各个散居教会的代表，其中大多数可能是外邦人，将这些藏品从散居教会带到了耶路撒冷。 我们从保罗的书信中知道这一点，他在《使徒行传》中也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你只是在《使徒行传》24章17节中偶然听说过这件事，因为在路加的时代，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可以更多地谈论阿加布斯的预言行为。当你阅读旧约时，你会看到很多关于先知的本质等等。我就是喜欢读这方面的内容。但与旧约有一点不同。旧约中 Kol Amar Adonai, 主如此说，在希腊语中它是 Tadesh, 如此说。好吧，这里是 Tadesh, 如此说，但他没有说上帝。没有说主。他如此说，圣灵如此说。这是圣灵所说的。其他类型的偏见。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就是我们真正应该成为的。启示录里也有这样的内容 Tadlag。然后是耶稣以不同的方式被描述。然后在段落的末尾，他说，如果有人有耳可听，就让他们听听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所以他是为圣灵说话。据了解，圣灵就是预言之灵。这符合我们所看到的圣灵在保罗将要受苦的每个城市做见证的情况。他继续赶路。他们和马纳辛一起旅行。马纳辛是一位老弟子，一位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的弟子。他们到达了耶路撒冷。现在有人和他们一起去是件好事，因为现在我们有一群外邦人。加利利的内部可能更加危险，但是凯撒利亚你有一个混合教堂。有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至少追溯到哥尼流，也许进一步追溯到腓力的事工，我们不知道，因为已经提到他接触了一位外邦人，路加不需要再提了。一路上沿着沿海路线将会有更多既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的城市。但在耶路撒冷主要是犹太人。所以住在 Manassan 真是太棒了。与菲利普同住真是太好了。在耶路撒冷住宿确实传达了一个信息，即那里的信徒愿意根据使徒行传15章中已经达成的协议接待外邦信徒。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保罗想要调解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的关系，以及犹太教会和散居国外的教会之间的分歧。于是保罗来了。卢克没有旁白，但他提供了这本书。有些人认为耶路撒冷教会实际上拒绝了这些收藏，但在古代拒绝一件礼物就是宣示敌意。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行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们也不太可能想要宣布与保罗为敌。他们说，好吧，他们没有出席他的审判。在第一次听证会上，他们可能没有被组织起来这样做。你必须明白，他们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的意思是，在保罗离开凯撒利亚之后不久，或者甚至在他离开凯撒利亚之前，但可能在保罗离开凯撒利亚前往罗马之后不久。不，是在保罗离开该撒利亚前往罗马之后。我很抱歉，因为那是在费斯图斯死后。因此在保罗离开后几年内，耶稣的兄弟雅各，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在耶路撒冷非常受人尊敬，就被一位大祭司训导了。所以他们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此外，我们不知道他们没有代表保罗发言。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代表他写信。他们很可能已经这样做了。这不是路加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因为他已经在第21章中告诉我们，雅各很好地接待了他。雅各和长老们。因此无论如何，我们将在第21章第20至26节中读到关于和解的尝试。我们从罗马书第15章知道，保罗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将是一个和解的使命。好吧，雅各和长老们接待了我们，路加说，路加在那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你知道，我们向他们打招呼，他们也热情接待了我们。在第20节中，雅各向他们解释说，我们在犹太有成千上万的信徒，这意味着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法利赛人，约瑟夫斯估计法利赛人约有6000人。所以只有大量的信徒。他们爱耶稣。他们也热衷于法律。这是他们文化中的一个很好的见证。毕竟法律是上帝颁布的，它是圣经，即使它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所有时间或所有民族，也不一定在土地之外发挥作用。我可以尝试更多的解释这一点，但只是停留在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中，只是说，你知道，对律法的虔诚并不是一件坏事。耶稣的父母就是这样描绘的。好吧， 约瑟夫和玛丽就是这样描绘的。路加福音第二章是关于敬畏律法的。亚利马太的约瑟就是这样被描绘的。当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2章中强调他与社区的经历的团结时，亚拿尼亚就被这样描绘了。融入社区并融入社区并没有什么错。遵守上帝的律法并没有什么错。只是外邦人不需要这样做。但无论如何，成千上万的人热衷于法律。从大约10或15年前，从阿格里帕一世时代开始，犹太民族主义就一直在增长。我们在约瑟夫斯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这导致与罗马的关系更加紧张。此外，由于派往该行省的罗马总部的管理不善，这也导致了更加紧张的局势。它不是叙利亚省的这个地区，也不被认为是理想的发送地点。而且，你知道，人们也不是说这些人很难相处。有很多文化冲突，担任州长的人是出于政治原因等原因。稍后我们将详细了解菲利克斯为何会在那里。但是有一些关于保罗的谣言，雅各在 21:21 中提到过，或者雅各布斯提到过。这些关于保罗的谣言是他教导散居海外的犹太人不要遵守律法。保罗没有做这样的事。请记住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9-23节，保罗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万有，对律法以下的人来说，保罗就成了律法以下的人。他成为犹太人的犹太人，这对他来说很容易，希腊人成为希腊人。保罗并不反对人们保留自己的习俗，他反对将这些习俗强加于他人。詹姆斯说，你知道，我们已经同意了。我们同意这一点。但是，你知道，有些人不喜欢保罗所做的事情。因此，他们夸大了这一点。今天有人这样八卦，希望你们都没有这样做过。但是接受某人的立场并将其简化为荒谬，或以他们实际上没有说过的方式扩展它，你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意思，或者这就是他可能发展的方向。有时事情可能会这样，你想确保没有，但与他们交谈是件好事。无论如何，当凯撒不在罗马时，他的敌人和他在罗马的对手就散布关于他的谣言，令人讨厌的谣言。当保罗不在耶路撒冷时，他的敌人散布关于他的谣言。我们也在保罗的著作罗马书 3.8 中看到，人们说，让我们行善，免得祸患临到，保罗也在教导类似的事情。或者哥林多后书 6.8, 你知道，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有些人说我们坏话。好吧，所以保罗被要求表明他不反对犹太人遵守托拉的方式是，他被要求支持一些发誓的拿西尔人，这意味着保罗要进入圣殿。他要为牺牲付出代价。保罗对此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不反对犹太人遵守犹太习俗。他只是反对将犹太习俗强加于他人。就像传教士可以去的方式一样，如果你来自法国或俄罗斯，或者让我们想想，假设你是来自中国的传教士，你在津巴布韦传教，你知道，你已经走了，作为一个商人，但你是一个传教士。你不想把中国的习俗强加给津巴布韦人。你正试图到达他们所在的地方。但当你回到中国时，你也不会试图将当地少纳习俗或其他津巴布韦习俗强加给你在中国的人民。这就像上帝在文化背景下与人合作一样。我们有文化背景。因此，保罗认同他的百姓。他对做出这种牺牲没有任何问题。寺庙依然矗立。他可能正在被审判，但还没有被审判。但我们这里发生了骚乱。上面说，一些犹太人来自亚洲。亚洲的主要城市是以弗所，位于罗马的亚洲行省。请记住，保罗在第19章第8节和第9节中分裂了他们的会堂。因此，他们指责保罗将希腊人带进圣殿，并开始为此大喊大叫。现在他们的指控有了依据，但在本案中还不够充分。他们承认以弗所外邦人特罗菲摩是保罗团体的一员。他和保罗一起来，他们说，哦，那是一个外邦人。他们在城里看到保罗和他在一起。好吧，现在保罗在圣殿里。因此，他们认为保罗带特罗菲摩进入圣殿。卢克将其报告为虚假指控。保罗没有做这样的事。然而，人们有时会根据有限的证据进行推断。这就是本例中所做的。他们指责保罗带特罗菲摩进入圣殿。听到这话的人也纷纷响应。 原告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审判中是有原因的。一方面他们回到以弗所，但另一方面他们甚至留下公证文件来描述他们所看到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会有太多的目击者，否则特罗菲姆斯在其他地方而不是那里。好吧，以弗所地区的教会稍后就会明白为什么保罗在罗马拘留期间写信给他们，因为保罗此时会遇到麻烦。特罗菲摩斯来自以弗所，原告来自以弗所，我们要回到以弗所看看为什么保罗会遇到麻烦。他们本来可以期待同样的事情，因为保罗已经谈到了期待麻烦，甚至在罗马书 15:31 分钟也是如此，他预计到达犹太后会遇到麻烦。好吧，在这一点上我想离题一下，谈谈保罗的教导关于在基督里建造一座新圣殿。可能因为这样的教导，以弗所的信徒和保罗在以弗所的敌人已经知道他正在寻找一座更大的圣殿。但在这样做时，保罗与许多其他谈到新圣殿即将到来的犹太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我的意思是，甚至有一个定期的祈祷，祈求上帝恢复圣殿，可能是在圣殿被毁之前寻求上帝做一些更伟大的事情。以诺首先谈到圣殿的修复。库姆兰社区他们正在寻找一座新寺庙。他们认识到这座古老的圣殿已被腐败的高级祭司所亵渎。无论如何，保罗将在给以弗所人的信中更多地谈论这一点。不仅仅是以弗所，而且可能是一封以以弗所为主要地点的通函。所以这是在小亚细亚的通函。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1-22节中谈到要在基督里建造一座新圣殿。这段经文强调外邦人受到神的子民欢迎，这对保罗来说并不奇怪。我的意思是，在罗马书中他强调犹太人和外邦人如何以相同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中，他在我的文化背景下公开挑战彼得，我们可能称之为隔离午餐柜台。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吃饭。保罗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与福音对立，对福音不利的。耶稣还谈到一座比犹太教和撒玛利亚圣地更好的新圣殿。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谈到了对旧圣殿的审判。他谈到成为新圣地的基石等等。事实上，在马可福音第11章中，对圣殿进行审判的原因之一似乎是，你知道，这座殿是万国祷告的殿。路加省略了所有国家，因为他可能在强调关于审判的另一部分。但无论如何，旧约圣殿并没有将外邦人与犹太人隔离。最内院是专为主而设的。接下来是祭司的圣所，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划分。外面就是外院。外院欢迎所有人。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中祈求外邦人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外院感到受欢迎。但由于祭司制定的纯洁规定，希律王的圣殿将犹太人与外邦人隔离。外院现在分为以色列法院，为犹太男性服务，而在外院之外的较低层，为犹太女性服务的妇女法院，因为他们被认为不如犹太男性干净。在那之外的较低层是新的外院，外邦人不能越过那里。良好的欢迎标志告诉外邦人，如果他们超过了这一点，他们将为自己的死亡负责，这很快就会发生。约瑟夫斯提到了这些迹象，他们也被发现了。很久以前，一些考古学家在寺庙地区发现了一件。因此，在《使徒行传》21章中，一些以弗所的犹太人看到保罗从圣殿中出来。他们记得，好吧，他分裂了我们的犹太教堂。他还引发了以弗所骚乱，他们因此受到指责。现在，他们在耶路撒冷看到他和以弗所外邦人特罗菲摩斯在一起。所以，他们发起了一场骚乱，不是保罗，而是他的控告者发起了一场骚乱，指责保罗带这个外邦人穿过圣殿的隔离墙。保罗，好吧，保罗正在被殴打。圣殿山上有罗马要塞安东尼亚，他俯瞰着外邦人的庭院，所以他们总是有哨兵监视，尤其是在这个时期，因为菲利克斯是一个糟糕的管理者。在他那个时代发生过各种各样的暗杀事件，所以他们看到发生了什么，士兵们纷纷倒下。他说百夫长跑倒了。我们不知道当时所有的士兵是否都准备好跑下去，但其中两名军官带着很多士兵，他们救了保罗，但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救他。 他们认为他们会这么做，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抓住了某人。事实上，殴打保罗的犹大人，他们抓获了一名除了革命者之外没有人喜欢的刺客。好吧，保罗要求向他们传道。在被殴打后，他此时可能还没有处于最健康的状态，但当我被殴打时，我一直在讲道。但保罗向他们传道，他用阿拉姆语讲道，他发现了很多共同的文化基础，他们很好地聆听了他关于耶稣的见证。事情不再像《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样了，保罗一直想在五旬节之前赶到那里，因此这有点像保罗的五旬节讲道，可能不是在五旬节的确切日期，如《使徒行传》第二章也不是五旬节的确切节日，但无论如何，这相当于保罗五旬节的讲道。人们现在更加愿意听到耶稣的事了。我的意思是，你有这个本土教会，这个由耶稣信徒组成的大规模运动，他们为许多同龄人所熟知和喜爱。他们遵守法律，法利赛人因此而欣赏他们。尽管保罗给出了所有这些共同点，但保罗最终并不只是传讲耶稣。保罗说，主从这里差遣我，吩咐我往外邦人那里去。好吧，这证实了他们中一些人的怀疑，即这个人与外邦人有关系，或者他甚至可能确实带着一个外邦人进入圣殿。现在用阿拉姆语说话的好处是，他的以弗所犹太指控者只懂希腊语，他们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然而不幸的是，负责的罗马保民官千里长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也不知道他实际上是在指向和解，种族和解。他们认为他正在煽动骚乱。但无论如何，保罗并没有忽略他对外邦人的呼召。为什么？为什么这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正是因为此时事情已经非常两极分化。距离犹太罗马战争爆发只有几年时间。由于罗马近年来对待犹太地区的态度恶劣，加上民族主义高涨，人们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当他们变得两极分化时，他们会做什么？每个领导人，如果他们想继续掌权，他们想保持受欢迎，他们准确地告诉自己的一方他们想听到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你可以从社会学角度在政治和其他不同地方看到这一点。无论如何，但保罗不能忽略这一点。因为对保罗来说，如果你真的爱耶稣，你就必须爱你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能跨越种族界限去爱，就不要称自己是耶稣的爱人。我们必须能够跨越种族界限去爱。如果你在种族界限的另一边没有很多信徒，那么让我们开始赢得一些。让我们开始与他们分享基督的爱。于是骚乱再次爆发，保罗最终被罗马人拘留。因此，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人和以弗所周边地区时，他很可能是在罗马监管下写的。他是在罗马监护下写的，很可能是在罗马。他在凯撒利亚被关押了两年，然后被转移到罗马。以弗所的信徒会知道为什么保罗被罗马人拘留。特罗菲摩斯来自以弗所。保罗的控告者无疑也来自以弗所，他们也很乐意在以弗所反对他。因此，他们知道保罗为何在罗马拘留期间写信给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保罗和他的第一批听众来说，没有比圣殿中的这堵墙更能象征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分歧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中，保罗宣称这堵隔离墙已经被耶稣基督打破了。以弗所书2:14，他自己就是我们的和平，也许呼应了弥迦的语言。他本人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上下文中合二为一，并摧毁了障碍敌对的分隔墙。他接着说，这是基于纯洁性规定，这种分隔墙是由牧师建造的。现在是在任何圈子都流行讨论种族和解的前一天。保罗到处宣讲，就像加拉太书3:28所说的，在基督耶稣里不再有犹太人或外邦人。他不是指文化上的，而是在神面前，我们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来到神面前。几年后，就在他离开凯撒利亚几年后，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在凯撒利亚的街道上互相屠杀。约瑟夫斯告诉我们，在大约一小时内，很快18000名犹太人在凯撒利亚被屠杀。腓力和他的四个女儿，我们听说他们和许多其他耶稣的犹太信徒已经离开，定居在以弗所周围的地区。10年后，罗马摧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 并在保罗写下这句话的十年内奴役了其幸存者。然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中，保罗继续谈到一座新圣殿。在它里面，整个建筑连在一起，成为主的圣殿。在它里面，你们也被建造在一起，成为神借着他的灵居住的居所。好吧，回到使徒行传第21章，保罗被拖到圣殿的外院，门就关上了。为什么？他们想避免他的血亵渎圣殿。他们想杀了他。他们想把他打死，但又不想亵渎圣殿。你不应该在寺庙里杀人，寺庙实际上应该是一个避难所，一个避难所。打败他，好吧，也许立位守卫也想参与其中。罗马在犹太地区授予的一项自动死刑是，如果有人侵犯了圣殿的神圣性，他们就可以被处死。有趣的是，保罗并不是进入圣殿的外邦人。他是犹太人，但他被指控带走了一个外邦人，但外邦人却无处可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罗马士兵无意中救了保罗，论坛报后来很高兴地将此归功于此，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他们无意中救了保罗。我们提到了安东尼亚要塞如何俯瞰外院。考古学和约瑟夫斯告诉我们，有楼梯从安东尼亚要塞通向外院。所以当提到士兵跑下楼梯时，这是一个非常宽的楼梯。您不必运行单个文件。人群在这里感到困惑，就像使徒行传第19章中的人群一样。报民并没有时间获得所有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当论坛报想要弄清楚保罗到底做了什么时，因为他不知道他从人群中听到了不同的事情。有些人认为保罗就是约瑟夫斯所说的埃及假先知。有些人认为他是约瑟夫斯也谈到过的刺客之一。西卡里人所做的就是他们被称为西卡里人，因为他们持有匕首，用拉丁词来形容这种特定的匕首，他们把它们放在斗篷下面。他们会进入圣殿，不是秘密的。当人多的时候，他们就会公开进去。他们会努力接近圣殿里的一些贵族，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贵族与罗马结盟，至少是年长的贵族。他们会从斗篷下拔出匕首，把匕首留在贵族身上，然后开始喊叫，哦不，看看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不是因为这里不拥挤，而是因为太拥挤了，没有人知道是谁把匕首插在了他的身上。所以他想，好吧，也许其中一名刺客已经被抓获了。或者如果那个埃及假先知逃跑了，我们就会驱散人群。但如果是这位预言家，他知道这对他的职业生涯有好处。所以无论如何，在保罗发表演讲之前，他正在与保罗交谈。他说，哦，你懂希腊语吗？所以你不是刚才在旷野里带领人们出去的埃及先知。埃及犹太人说希腊语，但它不像纯正的希腊语，不像来自地中海北部的希腊人通常所说的希腊语。您可能会想到巴黎法语。我的妻子在法国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巴黎法语。刚果法语是法语，但她说的是完美的巴黎法语，这是巴黎最受尊敬的法语。所以你知道，有些人会打电话找一份临时工作，以在他上学期间养活自己。他们会说，哦，是的，来吧。他到了那里，他们会说，哦，你是黑人。我们这里不雇佣黑人。但他们不知道他来自非洲，因为他说着一口流利的巴黎法语。现在其他地方不再有这样的歧视，但从那时起，当他打电话时，他会说，嗨，我是梅丁。我是非洲人。我是黑人。这样，如果他们不雇佣非洲人，他就不必浪费时间去某个地方的公交车费上。但无论如何，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巴黎法语。说起英语，你可能会想到英式英语。你知道，我是美国人。我们说话按照英国标准，我们说的是一种蹩脚的英语。在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其他地方，这可能比我们在美国的说法更接近。但无论如何，你知道，我们都有自己的口音。但保罗已经学会了用爱琴海口音说希腊语，甚至可能是雅典口音。阁楼口音被认为是最纯粹的希腊语形式。但无论如何，保罗在希腊待过一段时间。他希腊语说得很好。克劳迪斯·利西亚斯 Claudius Lysias 对此印象深刻，尽管他是一名论坛报，但他本人恰好是希腊人。所以你知道吗？他说，所以你不是这个埃及人。 你不是带领一群人进入荒野的刀锋战士之一吗？旷野里有很多弥赛亚运动。在那里，你可以在没有罗马干预的情况下吸引人群，尽管当他们太靠近耶路撒冷时，罗马会进行干预，因为人们期待着新一轮的逃亡到荒野。路加福音第三章甚至在第三节引用了以赛亚书第40章，在旷野为我们的神预备道路。人们期待着新一轮的旷野逃亡。何西阿书2章、何西阿书11章、以赛亚书11章、以赛亚书以及后来的以赛亚书。所以事实证明他不是那里的人。他说，不，我实际上是塔尔苏斯的公民，这是一座不平凡的城市。好吧，公民自豪感是一件大事，在二世纪初可能甚至更大。公民之间存在很多竞争，但公民自豪感是一件大事。而且你知道，保罗成为大数公民并不是一件小事。他不像罗马公民那么重要，但这不是现在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如何拥有如此流利的希腊语的。所以他说，我是塔尔苏斯的公民。这是真的。那是他出生的地方，尽管他可能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但这会给他的下一位观众带来压力。而且你知道，他利用他所拥有的一切并使其变得有用。但是你知道，说实话，双鱼保罗能够，你知道，他说，我可以向人群讲话吗？所以论坛报认为，哦，他会让这群人更加平静。于是保罗开始讲话。他们已经有些沉默了，但现在当他们看到论坛允许他发言时，他们变得更加安静了。一旦他开始用阿拉姆语讲话，他们就会变得非常安静，因为他们说，哦，这可能不是一个支持外邦人的人，或者至少不会试图破坏我们的文化或淡化我们的文化。所以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还能说阿拉姆语。他的阿拉姆语可能有点生疏，但是你知道，他出生在塔尔苏斯，但他很早就在耶路撒冷长大，所以他不仅学会了希腊语，还学会了阿拉姆语。通常，如果您的孩子在多个地方长大，或者孩子的父母来自一种文化，但他们在另一种文化中长大，那么如果孩子同时听两种语言，他们就可以在成长过程中使用双语。保罗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他说，他出生在塔尔苏斯，但在耶路撒冷长大，2年3月。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塔尔苏斯是一个大学中心，但许多塔尔苏斯人在国外完成了他们的高级学习，他们的高等教育。然而，保罗实际上可能所做的不仅仅是他在耶路撒冷的高等教育。他的高级研究显然是在圣经，即希腊文圣经七十是一本中。但他说，我出生在塔尔苏斯，但我是在塔尔苏斯长大的。通常，当你在希腊文学中将这些词放在一起时，这意味着他在耶路撒冷度过了更多的青年时期。这就是为什么他有阿拉姆语。他说他受过教育。这是第三阶段。他在加玛列的脚下接受教育。有些翻译并没有这么说，但从字面上看，他是在加玛列的脚下。Mishnah Abbat 1:1，这是弟子的正确姿势。你将坐在老师脚下的灰尘中。这也是路加福音10-39章中门徒的正确姿势。在那段经文中，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坐在耶稣脚边是有争议的，因为通常女性不是门徒。这是一种不寻常且非同寻常的情况。所以他坐在耶稣的脚前，摆出门徒的姿势。好吧，保罗现在就在加玛列的脚下。他正在向他学习。讽刺的是，他并没有从他身上学到加玛列教导的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不要打扰这些人。如果神与他们同在，你就不想发现自己与神对抗，而保罗确实发现自己与神对抗，梯次最终不得不转身。不太详细的介绍一些内容时，我会在其他地方谈论一些事情。但受过希腊教育的阿格里帕国王和菲斯都国王肯定会从欧里庇得斯身上捕捉到幻觉。但无论如何，弟子的正确姿势。加玛列可能是法利赛人中最精英的一个。据说加玛列的家族提供希腊语和希伯来经典经文的培训。因此，保罗在耶路撒冷用希腊语学习托拉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那里是学习托拉的最佳地点。也许他全家都搬到了耶路撒冷。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可以说是法利赛人的儿子，因为他的家人很可能成为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 可能是从其他地方带来的，但最有可能是在耶路撒冷。这就是我们对法利赛人最了解的地方。而且他的侄子也在场。因此，除非他的妹妹被送到那里接受教育，否则可能不会。可能全家都搬到那里了。但无论如何，他在耶路撒冷长大，然后在加玛列的带领下接受了高等教育。他说，我热衷于法律。对神的话语热心可能是一件好事。但他越来越多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使用，因为当对罗马的战争爆发时，革命者团体之一被称为狂热者，即那些热心的人。他们以热心法律的马加比家族为榜样。马加比的榜样是菲尼哈，他热心于律法。怎么样？菲尼哈作为祭司长之一，为人民赎罪并结束了瘟疫。他还不是旧约意义上的大祭司 Rosh HaKohen， 但他是大祭司家族的一员。他是亚伦的儿子。他去了，他刺穿了最明显的一对公开犯罪，并阻止了瘟疫的夫妇。诗篇作者实际上用我们对亚伯拉罕和创世纪使用的相同语言说，这就算为他的义。好吧，扫罗事先就使用了这个被算作正义的模型。他接着说，他通过逮捕基督徒来热心维护法律。当他在《使徒行传》第26章中提到这件事时，他会提到他是在大祭司的完全知情和委托下做这件事的，而大祭司正是现在指控他的同一团体。他们与他一起参与了这项非法活动，从罗马的角度来看，这项活动被视为非法。所以，保罗传达了这个信息，然后他谈到去外邦人那里。他对耶稣圣殿的意象说，到外邦人那里去。而骚乱再次爆发，人们正在脱掉他们的斗篷，也许类似于我们与斯蒂芬谈论的情况。他们把灰尘抛到空中。他们没有任何石头可以扔，但他们把灰尘扔到空中。无论如何，他们最好不要向站在他们附近的士兵投掷任何石块，因为他们可能会进行报复，而且在上一代人的早期就已经知道他们会进行报复。所以他们在骚乱，他们说离开这样一个人，他不适合生活。使用路加福音第23章中的语言，人群呼喊着耶稣，除掉他，把这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斯提反谈到了圣殿，他被杀了。保罗谈到了圣殿的事，上帝利用罗马人来干预并饶了他的命。可能很多人都在用这些预言为他祈祷。而且实际上在他归信之前，圣经说要为那些迫害你的人祈祷。想必当时也有很多人为他祈祷。但无论如何，使徒行传的最后四分之一谈到了被拘留的保罗。为什么使徒行传的最后四分之一如此详细？有一件事，卢克作为证人在场。另一个原因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最后四分之一是对保罗的道歉。被锁链关押是可耻的。所以这就是保罗，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语言说，他是外邦宣教之父。因此与保罗有关的任何罪责都会反映在散居国外的教会和对外邦人的使命上。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中，有些人因为保罗的锁链而想与他断绝关系。所以这是卢克必须解决的问题。使徒行传是部分写成的，我并不是说这是使徒行传的唯一原因，但使徒行传的部分写成是为了为保罗辩护。也就是说，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叙述一样，就像耶稣一样。比拉多说，我发现这个人没有罪。希律安提帕斯说，我发现这个人没有任何罪孽。那里的耶稣和这里的保罗有相似之处。那些真正负责寻找罪孽的人却没有发现任何罪孽。保罗其实并没有什么罪。他受到谴责是出于政治原因，不是出于法律原因，也不是因为缺乏常识。去耶路撒冷可能很危险。保罗为什么要走？路加甚至没有提到这些收藏，但保罗却因为神圣的需要而去了。这又是一个论证，是古代修辞学中的标准论证。如果你说上帝告诉我，或者上帝告诉我去，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论据。你必须这样做，因为有人告诉你。保罗对此非常确定。这并不是说上帝措手不及，预言清楚地表明这将会发生。保罗并没有措手不及，他知道那一天即将到来，但他知道神正在带领他到达那里。这也符合我们在保罗书信中看到的内容，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15章中确实说过， 他预计犹太地区会遇到麻烦。接下来我们收到他的消息，他被罗马拘留。那么无论如何，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喜欢保罗了。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喜欢保罗的人来说，使徒行传最后四分之一的主旨向我们展示了法律、历史和其他类型护教的价值。尽可能回答人们的反对意见非常重要。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同意我们的观点，但对我们来说，能够回答他们的反对意见并使我们的案例成为一个可靠的案例非常重要。好吧，保罗被罗马拘留，现在他们决定审问保民官及千利亚主教。通常他是安东尼亚要塞整个罗马大队的指挥官。论坛报说，我必须找出保罗为何受到这样的指控。为什么每个人都对他如此不满，这个男人。所以我们要审问他，他们也会在酷刑和胁迫下审问他。保罗被锁住了，他们正要殴打他。他说，殴打罗马公民合法吗？好吧，未经审判就将他锁起来是不合法的。所以他们已经走得太远了。也许保罗故意等那么久，但殴打可能会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百夫长去论坛报说，你知道这个人是罗马公民吗？他帮了论坛报的忙，因为这样做可能会给论坛报带来很多麻烦。现在不一定。如果没有人抱怨的话，他可能就逃脱了惩罚。但如果有人确实提出抱怨，州长们往往会逍遥法外，但他们的下属及论坛报却往往不会。早些时候还有另一位总督被召回，但他的论坛报执行了他的命令，以回应犹太人民的抱怨，安抚他们，在政治上满足他们。那个人被拖走，分成四半，拖过耶路撒冷的街道。他被杀死了。因此论坛报确实有一些理由担心他没有以错误的方式虐待罗马公民。我的意思是，罗马必须批准所有死刑，并在各行省执行死刑的全部原因是为了确保没有人因为罗马公民对罗马的忠诚而虐待他们。因此论坛报找到了保罗，他想看看他已经陷入了多大的麻烦，也许是在损害控制方面。这是几百例很久以前就提出的，很多人都遵循这个建议，包括我自己。他来找保罗，他说，好吧，我获得了公民身份。他说，第一，你是罗马公民吗？是的。我用一大笔钱获得了公民身份。这让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获得罗马公民身份有多种方式。其中一个是罗马人的父母所生，就像保罗一样。另一种是作为对团体或个人，通常是市政官员的奖励。另一个是服兵役，犹太人通常不会这样做。另一个是解放。这是仅次于罗马父母所生的最常见的情况。保罗的祖先很可能就是这样成为罗马公民的。另一个是贿赂。利西亚斯就是这么做的。他为自己的公民身份付了钱。这在克劳迪斯统治初期很常见，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有克劳迪斯、利西亚斯这个名字，因为你会取你恩人的名字。吕西亚斯是他的名字。他是希腊人，但克劳迪斯、利西亚斯是他的罗马公民名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拥有特许经营权，他变得越来越便宜。吕西亚斯希望保罗能便宜地得到他的。相反，保罗使用了一个短语，实际上他呼应了一个拉丁短语，但他是用希腊语给出的。我生来就是公民。论坛报意识到，好吧，我需要帮助保罗。我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我需要确保如果我造成了任何伤害，他都会被消除，并且保罗喜欢我。但我们需要查明这些指控的具体内容，不是暴徒提出的，而是专家提出的。我将不得不召集这个工会来获取他们的专业知识。这将是我们在下一次会议中继续讨论的地方，我们将在那里找到另一个暴徒场景。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使徒行传》第21至22章的第21节。